各位弟兄姊妹、同道们，各位牧长，各位在线的、本会的或者外地教会的，或许还有其他牧道朋友的，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很高兴，也很惧怕。因为是新手，我第一次在线上要跟大家分享神的恩典。我这个位置也是新的，我的背景也是新的。大家可能你们看不到我的背景啊是怎么样？但愿神祝福。今天兄弟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就是刚才弟兄帮助我读过的经文。哦，不要把我，你不，你那边不要把我打啊！哎，是，就这样。我感觉到，自从我们每一位同道们羡慕我们耶稣基督的真理，像在这个真道上追求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愿望去读圣经。当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多数人都是从创世纪圣经第一章开始一直读过去，也有些人是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但是，当我们读完《创世纪新经》的时候，都会留下一个感觉，有四件事情，就是创造、堕落、方舟和巴比塔。有四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每个人都有同感，大家都记在心里面，很牢固的记着。那么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和约瑟四个人当中，上帝常常借三个人的名字，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那新约时候，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经过加伯农，有一个军人，就是百夫长，来见耶稣，说我的仆人已经病得很痛苦啊，请你医治他。耶稣说好啊，我去啊，我去医治他。那个人说不可以。你到我这下，我不敢当。你就在这里说一句话好了，你这样说一句话，他就会好的。因为我也是官，我手下有很多兵，我叫这个去他就去，叫那个来那个就来，我叫他干什么，谁都不违背，就都去干。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耶稣当时轻诈他的话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啊，耶稣怎么说呢？说我在以色列中还没有见过有这么大的信心的人。这个马太福音第8章11节里，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跟随啊，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走席。那么这里主席大概这个席就是会是，我没有猜错，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就是咱们教会请为新妇的时候，在大宴席上，那时候这三个人的位置可能跟我们的座位还有距离，我们要上到那里跟他一同主席。那么我对这三个人，我常常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都会提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但是我特别在今年来呀， 对这个伊萨我真的很有兴趣，我感到这个人呢很朴实啊，跟他的父亲也不同，因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就是故事连篇，出人头地，故事一个又一个人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很多，大家一看到对亚伯拉罕就留下很深厚的影响。那么他的儿子雅各更不像这个，跟伊萨又不同，他的谋算故人大起大落，惊天动地，一个也一直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的，让人家看了很容易一晃连一晃的记住。但是对为伊萨的故事，不是我们在座的你和我，也说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有许多人都感觉到他很不是像他父亲儿子一样，他这个人是默默无闻，有一点点好像大家把他夸的那大，上帝把他称呼的那么大，好像名不副实的样子。其实从最近几年我看了很多的资料，就感觉到琢磨伊萨这个人呢、好像很像以诺，他不是走在一个很高调的位置上去处理问题，样样事情都是低调的过去，让人家没有感觉到伊萨好像对他有很大的作用。以诺也是一样，跟上帝同行300年，圣经里面的作者没有一个人把他的所行处找的故事写出一个。但是因为这种缘故呢，兄弟就上一次也在我们就在我们团契里分享过一次伊萨享受的人生。那么刚才弟兄帮我读了创世纪圣经26:1-12经文，我就不重复来读，但愿神带领我们。伊萨在这里遇到饥荒，伊萨就开始要逃荒。那么他这一次开始逃荒呢，在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日子那里有一次饥荒，致使又有饥荒，他是父亲原来所走过的路，伊萨就往基拉尔去。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到了菲利斯这个亚比米勒那里，这时候第二节以和华向伊萨显现啊，叫他你不用去，你就住在这里。我们感觉到伊萨呢，他的遇到饥荒一点都不用惊慌，一点都不用担心啊，可以畏而不慌。一出来上帝马上就得想想，你不用去啊，你要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你住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啊，而且下面还要说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便坚定你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哇，这样一说，那伊萨是真的饥饿不慌啊，饥荒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像那个上个礼拜六长老说的那个伊利米勒那样。伊利米勒他遇到饥荒落荒而逃，逃得焦头烂额，搞得家破人亡， 如果神真的亚比米勒一出发，马上手就哇拉住亚比米勒到这个地步吗？各位，我们慢慢的看下去，神这一次拿着他，要给他这么大的祝福啊！第四节，我要增加，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是第四代你和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真的，我们感觉到，如果饥荒来的，这个未经来的是那么好，有上帝就来，那我巴不得自己要碰到这一次饥荒，那马上就要见到神，神就会带我启示啊。那第五节啊，神就把事情说得更加清楚，都因你的父亲亚伯拉罕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屡立发怒。以撒听了这段话就住下来，就住在基拉尔。以撒住下来以后，那么这下面第七到十一节是另外一个故事哦。那我今天呢可能就不会说这个故事，如果把那个来讲呢，就是我们时间也不够。那么到我读跳到十二节，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十三节，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为大富户。真的，我刚才刚刚说了，如果饥荒是那么好，那我也巴不得我也遇见。所以孩子感到以撒是不一样。如果别人遇到饥荒，像亚比米勒，像这个伊利米勒这样，就不是那么好事。上一次在团契里面曾经分享过，以撒享受活祭，是摩利亚山的柏上，那向上活祭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享受婚姻。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是选了又选，调了又调。谈了五年恋爱以后，决定了许许多多的条件，能够妥善就妥善，不能妥善就分。但是直到再以后能妥善的，几年以后结婚，结婚了以后就怎么样呢？那么我听到有一个牧师，他在美国收养了一个高层生，一个女生做自己的女儿。小孩的女儿没有父母把她收养过来，这个女儿很乖，学习成绩很好，对也很爱主，教会的也服侍。她就对她爸说：“爸，我什么都听你的，选学艺、选学位，什么东西我都听你的。但是这次婚姻的事情啊，你就交给我啊，让我自己来就对。”但是以撒不一样，他的婚姻是顺服他妈妈给的交代，他爸爸的安排，那仆人去米苏波大米带回来的利百加啊，成为他的妻子，他就结婚，他就享受。那么这个人呢，我们说他就是我们从二十六章下面来看，他是享受低调，去去谦让，与世无争。他到处的每一个环境都是伪币冲突，没有跟人争。那么今天要跟人家我们要感觉到呢，要看以撒他的低调，是不像普通人的低调。我们从以色列，我们从犹太国。神师傅的这个国家，所罗门时代，他的黄金多如石头。他从临终，从他的圣宫到达圣殿的时候，有300保镖、护军 又粮还有拿盾牌的两百人，那个两百个金盾牌全部是用金锤出来的，有600十个力重。那300个会众呢，拿着300个金盾牌，也有300十个力重。大家都拿着金光闪闪的金盾牌，回着他一起去圣殿里敬拜，也有拿着金盾牌的人会送哦，那他是真的风风光光，多么荣耀。到了他儿子的时候，他那种高调就不长了。卢伯恩享受了一段时间，那埃及的时尚王经过，就把一路上人的宝物一扫而空，连圣殿里面的金器都给拿走。罗伯恩没有了，那种风光哪里来呢？那开始转嫁啊，所罗门选妇，那个罗伯恩呢就专妇，就做了全部是铜的盾牌、毛冲金盾牌，用了以后就放给那人家是在那里看守。那么这一期波斯伊萨没有奏上王，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是伊萨低调，不会那样去做。我们今天所聊的是要跟人家分享的是，他享受饥荒，在饥荒的过程当中遇见神，遇见神以后呢，就越增越盛，成为大富户。我真的刚才说了，如果神是那么跟我们亲近，我也巴不得饥荒一次跟伊萨一样，这个发达就快，发财也容易啊。那我正到现在就正到第一点，要享受饥荒为神相遇，这是伊萨。开始逃婚的时候，刚刚经过亚伯拉罕的日子啊，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一次饥荒，伊萨就往基拉尔去，到了腓力斯的地方。腓力斯王这个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就出现，就向他下乡。以后还像咱下一样说，你不用去，你就在这里。真的，神的恩典。他本来去那里啊，以撒还没有开口，神早就知道。以撒没有说他要去埃及，神知道你不用去埃及。啊，真的，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去的路，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不管谁知道不知道，上帝都知道。伊萨他在饥荒的时候是临危受命，取消他原来的计划，水带下线了，他就听了耶和华神的命令，就愿意留下来，就住下来，这是享受饥荒与神相遇的以后。第三点，神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们刚才都读过的经文，因为这不是关于你一个人，不会关于到你这一代人，因为我要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必将定我向你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既提出在这里，神才与他同在。如果伊萨这一次跟上帝擦肩而过，听到那个声音，得到那个启示，好像没有听到，好像没有感觉，跟神擦肩而过就算了，可能上帝这第三节的话没有告诉他， 其实我们遇到饥荒以后，以撒听了上帝这些话才知道，遇饥荒才知道福从那里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我们享受的恩典，享受的福气，神给我们平平安安德国死了8000多人的瘟疫啊，在我们华人当中或许是没有，或许有也是很少，我们中国人在这里是真的蒙了上帝的看顾。你们今天弟兄姊妹在神的恩典当中很轻松地拿到你自己的学位，很轻松地找到自己的工作，很轻松地在这里建立家庭，生养后代，生活在这里比人家好，不是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你很有才，你很有功夫，其实是你还不知道，因为你的骨子从哪里来。真的来说，以撒他的福是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立的约。如果所教的家庭的规矩、地方的风俗，以撒不是那么豪门，因为他不是长子，但是他已经享受了他老爸留下来的所有的财产。他爸爸在他未死之前拿出部分的财产，又报一点东西报他们那个其他的儿子，都吩咐叫他离开以撒，离开那个地方，就把这个好的地、好的东西都留给以撒，让以撒来继承。所以我的第二点说，他不是长子，是继承所有财产的。这是上帝跟他爸爸和以撒立约以后，那么以撒是约的传承，也是亚伯拉罕，也是神向亚伯拉罕的承诺，也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的衍生。那么第五节，所以这一节的颂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和吩咐。那么约撒的蒙福，约撒这么好，一开始逃荒，神就伸手去，你停下来，你就在这里，我就把这个地赐给你。这一起都因亚伯拉罕已经早把它做成，亚伯拉罕已经早在神的面前遵守神的吩咐，听从神的命令律例法度的缘故，所以约撒才有那么样的好门，那是神的恩典。各位，我们要想到神的恩典，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啊！神给他不是一点点，而是神给他呢，是很多丰富，这一人意想不到的，以撒做梦也没有想到神给他有这么大的恩典和祝福，不是以撒配的，那是上帝的恩典。以撒这一次有这么好的奇遇，神给他有这么好的应许和福气，那是因为要开通万国得福的流程。啊，这个流程两个字，我如果在我们国内说，他们就听不懂了啊。那在我们这里不用解释。那么这在第四节经文里面我们已经说了，我就不再读。那么第二点的第三题， 神给人的每一个人的恩典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给你的恩典跟我的恩典一样，也不是跟我的恩典跟你们的一样。像我今天你如果是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是住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给我一把好的椅子，给我好的待遇，我在那里是受罪。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懂，因为年纪老了不行了，要我去学么什么东西都不行了。你刚刚对我说的事，你过了一个小时我就忘记了。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向大家分享，要谈这个以撒的享受。我有很多东西，我在灵修的时候很有亮光，感觉到有很多材料都可以向大家分享的。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不一定我还记得，不是我不想分享，是我早就忘记了。所以神给你们的恩典跟我的恩典不一样啊。那但是给以撒的恩典不是关于以撒，是关于地上的万国。这个地上的万国可能当时给以撒的恩典跟以撒的福气也跟我们的今天都有关。现在我们进到第三点。在饥荒当中，耶和华赐福。以撒到了那个地方，神给他不是叫以撒你在这里 你开一张生意，在这里，这里就成为你的成为你相日的相依终生，你可以在这里做什么做什么。以撒就是上帝允许我了，我就不用干，是不是这样？不是，其实以撒在那里是就地耕种，他在那里开始种的种，耕的耕，那些仆人都乖乖的跟他一起挖的挖，就在那里开始了那地的工作。如果他一开始种，马上就可以日增月盛成为大富户，那个土地是那么好种啊，那基拉尔那些人早就丰富了，而且伊萨刚刚去，他们过去就在那里生活的，他们发的财会比伊萨多。伊萨只有就地耕种，耶和华就赐福给他，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这是神给他得比的。神给没就是他都是垂死拼搏。那么我们今天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不是没有遇见危机，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是有遇见危机，遇到困难，工作的人有工作的困难，找工的人有找工的困难，在写论文有写论文的困难。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感到，我都发现弟兄姊妹有一点点好像是精疲力尽的感觉。其实神给我们的恶是情神的，不是要我们去拼命的。我参加有个祷告会，有个教会的同工，他每天在现在这个项目该你祷告没有？那第二次呢？该你最后的这个祷告该你没有？那么这些都没有，为什么？他这里在聚会，那边在工作。那么我感觉到，如果我们像以撒一样，是不用拼命的。伊利米勒就是要开始逃荒的时候，他就拼命一直往前走， 或许上帝也会对向他启示，那我们这个事情以后再聊。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前面的指标，在某年某月某时我一定要交掉我的论文，在某年某月某时我一定要拿到我的文凭，在什么时候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工作，在什么时候我一定要结婚，在多少岁月里面我一定要结婚，如果你修好这个蓝图叫上帝给你完成，或许上帝说不是你的用人。上帝给你是再好的，你什么时候交好论文再好，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是再恰当，你是跟什么人结婚是再理想，你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再恰当的，上帝都在再标准再好的给你，不是轻而易举的，你想要就给你。或许你向上帝祷告，如果着急，上帝也会报有些事情或许早给你。那我这是我的经历，有时候求错了，上帝也是本来不合神的心意，但是上帝也迁就了我们。那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就看到以撒在这里就地耕种，日增月盛啊。那么饥荒中我们还要看到他这个就地耕种日增月盛啊，他还得到了百倍的收成，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看到上帝把一样一样的东西给我们，有的地方也给你智慧，上方报一个大词义，盖我们在曼哈顿大学一毕业就盖你有一个50,000人的词义，盖你就去做大经理，可能会压伤你，这个公司要交聘你要一个月盖你多少升啊？年薪几百万欧，可能会把你压坏。我们大家都看到下面啊，突然暴富，承受的起吗？各位，我们在你们校园团契，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在我们那是。农村教会无法想的，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在穷的时候，在普普通通跟这些普通人差不多的时候，他生活得很好。但是到后来一错到国，就到了国外去做贸易，生意一做大了，就出问题。他就对人家说一年有几十万美金，有多少万美金，这样说啊，可以住宅怎么样。那过了不多久呢，他就回中国来风光了。那风光了一阵子呢，他的梦就更大了，贷款贷款再贷款，他自己贷不了款呢，用儿子的名字再贷款。过了不多久呢，因为他得了父的缘故，就与父子同一样的住在老家里，因为就是他付的太快承受不了。那有些人呢，就是在基督里神给他的恩典够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别人告诉他你去做什么，他真的去做，真的就赚到钱。想不到那是黑社会，他一加入了就出问题了。有很多人都是因丰富了走歪了路，不是穷的时候走歪了路啊。那真的我们感觉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没有错。那我们再从这个饥荒中的 以和华四父是怎么事呢？那么我们就看这个以撒，他又博采众长，他又领到的恩赐，他不是一个人在基拉尔，他手下很多很多的佣人，他那些佣人呢就跟的跟众的众啊。那这里十二节那么说，以撒在那里跟踪，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以撒不是好吃懒住在那里的，他是干的。那么他们那个手下呢，就是已经以撒都给他安排了，你在这里跟踪，他在那里玩井，那呢怎么样怎么样一个？那在玩井的过程当中，有的挖了井就给人家征走，以撒都一个一个的问题把他处理的很好，那就是以撒那呢博采众长的缘故。那么也有情跟事做，不是坐在那里玩好吃懒做。各位啊，我上前面第三点的之中有一句，不是以撒的配的，而是以撒呢真的是神给他的恩典，不是要我们去干，要我们去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脑袋去代替神那种所能的工作。这是我们乖乖的顺服在神的旨意下，神叫你去干这个你就干这个，神叫你去干那个就干那个，像百夫长跟耶稣说的那一段话一样，可能我们就蒙主人的喜悦。那我在这里啊，要做一个简单的有一个小故事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么留学潮呢已经是旺的不得了，前十年，过去根本你想去留学，你也拿不到奖学金，你自己也没有这个本钱去留学。你想镀金是用本钱的，有些人在外国，那是八十年代初他就来到欧洲，去到美国，在那里留学，他读了一年又一年，读了一年又一年，一直读到30年的时候，他还是拿着那个学生证在国外买股票赌生。有些人跟他相比吗？那些人站也没有一个站相，坐也没有这个坐相，谈吐好像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大学生的。那跟他相比是差得很。短短的5年留学回到国内，就是在国家部级的办公室里面出入自如。我们感觉到这不是自己什么，真的也像以撒一样，是前一代很有关，是他前一代他的祖宗早有像以撒一样博采众长啊，有好的计划给他打好早的门路。那么所以我们满头苦干的人远还不及他，那愿上帝祝福我们，就像在这正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个人，他们都曾经有过饥荒。亚伯拉罕还曾经有过2次，那遇到不同，有些人没有危机的时候，他感觉到平安俯视，平平和和的过去。遇到危机很紧张，但是有些人就是说什么叫危机都不知道，无以为 在这个未经世父的时代，你和我都一样，碰上了危机是经常的。如果你从来没有遇过危机才怪，是不经常的。也许我们今天遇到危机不是一件坏事，遇到危机就是转机。那大愿神特别的恩待和祝福我们，我们要抱每一次遇到的危机当做好事，不要把我打过去一下啊。我们感觉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他遇到饥荒就下到埃及去暂居啊，但是他呢转了一圈回来，就马上回到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他原来住帐篷的那个地方，去求告耶和华。他不管走到多远，没有忘记跟上帝的关系。雅各他遇到饥荒才知道他已经失去多年的那个约瑟还在，而且得到这个消息是约瑟已经在埃及做上宰相。他高兴不高兴啊？在那时候雅各又喜又怕，又高兴又恐惧。上帝对他说，你不用怕啊，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你以后到了埃及的时候，我必为你在那里成为大柱。哎，我们感觉了这一切，他们遇到饥荒都得了好处，雅各不是说他马儿子在埃及还没有死很高兴，你马上给我避驴，马上给我避马，马上给我避上骆驼，我马上要去，我不睡觉也去，不吃饭也去。雅各不是这样，雅各就吩咐所有的人先去给上帝献祭，看上帝给他的恩典。献了祭一家那么我们感觉到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有不同，每一个人遇到危机也会不同，就是我们都是弟兄和姊妹在主里面的人也有不一样。我们看啊，那长老上一次说的这个伊利米勒，他遇到饥荒的时候啊，要从伯利恒要逃到摩押，伯利恒到摩押路不远，大概我从资料放到他说170公里，那么就是经过约大河越过去不远，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不是神所喜悦的地方。那么伊利米勒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他这一次为什么呢？落荒而逃。他危机里面他没有求问神，不像雅各一样先去献好祭搞清楚才走，糊里糊涂的逃。就啊，遗憾的是他没有遇见过神。他如果也像伊撒那么好命，上帝去拿着他，他一定不会去摩押地，是因为他没有遇见神。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大家都会很清楚，如果遇见神就不会有这样的事。真的遇见神我们能不能认识，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有一个波兰啊，
乌兰相知那一次他要去发财的路上，他骑着姑娘跟陪着他的驴要往前走，突然那个驴不走，不走呢，乌兰相知就打，狠狠的打，那个驴就在就在路边啊，因为那条路两边都是墙壁，他要过那个地方，驴就靠着墙插过去，他的腿就插破了，插痛了。这时候他就再打，驴还是不过去。直到以后他拿着匕首要杀那个驴，驴就跪下来对他说，我不是姑娘都让你骑在我的背上的驴吗？我那一次会像你这样做呢？乌兰相知说，没有，不是的。但是直到最后，乌兰相知发现在驴他要前面过去的路，使者拿着刀，他路过刚才那个驴要过去的时候，他就死定了，那里会被杀死。各位啊，神像我们像象的不是我们都能够认识，真的神给用我们不同的方式跟我们像象，他跟你说话是不是我们听懂呢？有些话神不一定就像伊撒那样说的一样的对我们说，如果都像伊撒那么清清楚楚的说，我们也会听懂。或许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他当时的语法耶和华是不一样的，伊撒能够听懂他的话，百分百的听懂，所以伊撒就听命了。如果真的有人说听不懂呢，那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听不懂的人，如果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也今天还没有跟圣经建立关系，还没有开始看圣经的，你快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做你的牧人，报你来成为他的羊，因为主的羊才认识主的声音。如果你想像伊撒一样听上帝说话是那么清楚的，你一定会听，那就每一个位置你都不会怕了，因为靠着主，报主建立神是牧人跟我们的关系一样，那牧人保护了，羊就不会受惊了。但愿耶和华特别的恩待和祝福我们，巴不得我们真的就成为他的羊，巴不得每一个位置中神都会向我们献像，但是献像是有标准的，有要求的啊。那像当然说有的命令就这是爱我，爱我的人必蒙我父上帝爱他，我也要爱他，本要向他献像。各位，我们正到主里面认识主，真的我们可以跟神连接，真的我们要做什么他会直接的向我们献像。如果真的神向我们献像，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向神说话，我们要什么像就可以说，也可以像雅各在雅各渡口一样啊，上帝啊，你直接入将我，你直接向我献像了，你不让我祝，你不向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我们就保着主。那时候神的真的就大大的恩典，我们要得什么恩典就可以得什么恩典啊，那神的恩典。那兄弟今天要向大家分享的就是啊，题目呢是享受饥荒遇见神，越增越胜成大富户。那么我刚才第一点呢是享受饥荒遇神相遇，第二点呢是遇饥荒才知道福从何而来，那么第三点呢，饥荒中耶和华是福，那么未知就是转机，结论 以上不幸中交幸啊，他是不幸运。那么其实我们感觉到每一个危机在我们前头，神不是不知道。大家再回想到啊，回想到一个故事，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一阵子，从他受难的路上，所有的那些犹太人那一天都怀着好奇的心，怀着悲痛的心，那爱主的人，认识主的人就感觉到是主被判死刑了，大家都赶过来围着他。那些好奇心呢，这个异教徒耶稣啊，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今天死定了，他要去死了，要钉十字架了，大家都围过来。其中有一个古利娜的西门，他是从远地来的，乡下人总是乡下味啊，他人长得高高的，身体又壮又强的，又高。耶稣当背十字架一次一次趴倒的时候，古利娜的西门竟在旁边就被扎过去了。我看这时候谁都以为这个格林纳的师门真的遭遇了不好了，他会碰见会帮一个钉十字架的人背木架，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你在看耶稣生平的电视剧，你看耶稣受难记的电视剧，都看到这个古利纳人，这个西门，看到他跟主一起走十字架的这条路。这个人已经他早就2000年就死了，但是当人家想起耶稣那段路的时候，都会想起古利娜的西门。他是不幸中的侥幸。希望我们听了今天这一段分享以后，不用以为危机，不用以为机关，不用以为遭遇，我每一次危机都是我们的转机，每一次的遭遇这都会让我们侥幸，因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愿耶和华的祝福会临到我们大家。兄弟，分享到这里为止，我们有个祷告。用这里天父耶和华神啊，感谢您，你孩子的软弱虽然已经读了圣经的话，向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但是我已经抱你真理的道和圣经的话打了许许多多的折扣，只有求我的主你赦免。如果今天我在你面前见证的是何为你的心意的，但愿你祝福刚才所见证的话成功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成为每一个人的力量。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当中，但愿我们都会用圣经的话语，用主的真理，用我们的在基督里面发现的良心去面对这种危机，好叫从危机里面让我们得到的更多，失去的更少。耶和华神啊，求你恩待祝福我们，摆在眼前再大的危机是一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当然主保守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众教会的弟兄和姊妹，都能够平安的度过疫情，蒙主保护，享受健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求，阿们。